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被人质疑说，既然人都是神造的，而神又是公平慈爱，那他为何不拯救所有的人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且不容易从人的逻辑来回答的神学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以及公义与慈爱在人看来一定存在的张力。但旧约律法中的洁净条例和赎罪条例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思考路径。就拿赎罪日条例来说，大祭司必须经过严格的洁净礼，然后带着祭牲的血单独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这不仅说明救赎是特定的和有媒介的，罪人不能凭自己的方式靠近圣洁的神，必须通过神所指定所分别为圣的中保来连接人与神的关系。而且他特别强调，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罪带来了死亡的后果，这个代价必须被偿还。而神的慈爱不能以牺牲他的公义为代价，因为那将违背他圣洁公义的本性。再则，赎罪日是神主动为人设立的，这本身已经体现出神的慈爱。旧约时代，神为他的百姓提供了赦罪方法和途径。新约时代，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那终极的祭物和终极的大祭司，为全世界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不能不说，这是神的慈爱达到了顶峰。所以赎罪日条例本身就已说明神既是公义又是慈爱，他也同时向我们显明，神的救赎不是一种无差别自动应用在人身上的，而是需要人做出回应的，否则也就违背了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的使用权利。那么，神为人提供的赎罪办法和救恩计划，无论是多么完美，但人若守不住赎罪条例，又不接受神的救恩，那又如何得救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5章4到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15章4到33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漏症患者洁净的条例。 那么这里所描述的不洁是由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的排泄物所引致的，其中把慢性的和不正常的排泄与间歇性和正常的排泄就分别出来。然而两种排泄都会造成礼仪上的不洁。神造男造女为的是使已婚夫妇得享鱼水之欢，也借此呢使种族绵延，所立的约得以实现。其实看万事万物都应该以神的慈爱和掌管为出发点的。性生活跟人的灵性以及神的眷顾并非是毫无关系的，神关心人的性生活习惯。我们倾向把肉体和灵性给分开，但是两者是交织在一块儿，是不可分割的。神要成为全人类的主宰，包括我们的私生活，那么神也要加以管理。神关心人的健康以及人自身还有性生活的尊严，神要人避免不良的习惯，以便生出健康的儿女得享天伦之乐。用水洗身是健康的需要，除去污秽是回应神对灵性尊严的要求，这表示神对男女两性以及性生活是极其关心的。可是呢，现代人把性视为平常的事，变成公开的谈论，而不是闺房之乐。神要我们对性有高度的尊重，既注重健康，又保持纯洁。好，那今天我们要研读利未记的第十六章了。这一章经文仿佛让人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已经走出隧道，进到艳阳高照的正午了。这一章有伟大的属灵功课要我们去学习。在这一章之前，利未记所谈的都是献祭、祭司和罪，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对付罪。那么现在呢，神要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处理罪。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影儿就是化身，化身虽然不能够代替真人实物，但却指向了实体。有神学家曾经这么说，教义是蕴含在各种诫命、律法、教导、比喻之中。现在很多人却漠视教义的阐述，对于神学，这将是严重的问题。他指出有关赎罪日重要性的教义，那么是值得我们仔细的来去探讨的。另外一位神学家就解释了赎罪日的重要性，他说赎罪日大概是摩西律法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律法。犹太拉比给赎罪日一个专属的字优玛，这一天的仪式呢，比摩西律法中任何其他的仪式更具体地处理了罪的问题。利未记十六章十六节经文说，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那么接着在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说，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你看，祭牲要为以色列民一切的过犯罪孽，就成为赎罪祭。在基督降世之前，律法只能这样来做。这些指示和约束呢，是源自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的事件。利未记第十章就提到，拿达和亚比户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对神的悖逆和违抗，立刻就遭到神的审判，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有些人会把第十章和第十六章这两章经文放在一块儿去讲解。赎罪日是犹太历每年七月的第十天，这些数字在圣经里头都很重要。第七个月是安息月，选民要放下工作进入安息。安息月的设立呢，让人就联想到信徒从基督的挽回祭中就得到的安息。 唯有基督的救赎，人才有真正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第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十也是圣经里头一个重要的数字，让人就联想到神完全的旨意和全备的道路。比如十诫，神本来可以再多给一些诫命，但是他没有，神要我们献上十分之一，神将余民也定为十分之一。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六章第十三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第十天让人就联想到基督来到世间，为要成就神的旨意。基督在世上所受到的磨难是蒙神所喜悦的，神定义要使基督多受痛苦，基督在神所定的日子就按着神的时间，他就来到世上。好，赎罪的希伯来文它是遮盖的意思，旧约时代神并没有把罪给挪去，他把罪给遮盖起来，那么直到基督来了才把罪给挪去。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方面的教导。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三十节经文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检查，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罗马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仁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经文也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九章的八到九节经文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在旧约中，没有任何的献祭、祭典或者是律法，好像赎罪日这样的，让人就联想到基督和他的救赎。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进入至圣所。好，我们看利未记的十六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诗人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诗人座上。这两节经文是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的引言部分，那么作用呢有两点，首先就是交代了赎罪日的历史背景，就是在避免任何祭司在圣所中侍奉时突然死亡。这个事的缘由呢，是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所犯的罪而引起的。那么这个事件呢，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十章。第二个作用就是，神不直接晓谕亚伦，而是借着摩西来说话。那么显示摩西在以色列选民中他的独特地位，他是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中保。亚伦的两个儿子指的就是拿达和亚比户。在讲赎罪日条例之前，记载亚伦这两个儿子就违背神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事。有两个理由，首先就是暗示祭祀到神面前的侍奉是何等重要，第二是人应该按照神所指示的律例来到神面前。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诗人座前。那么这是因为放置约柜的至圣所象征神临在的地方，因此一般人甚至祭司都不能出入这个地方， 只有在一年一度的大赎罪日，就是犹太历的7月10号，大祭司呢才有资格手拿着血来进去。但是这个规定在新约时代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完全了。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的工作，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的列为两半。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只要依靠耶稣他的宝血，就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到神居住的属灵的至圣所。在拿达和亚比户的事件以后，赎罪日的规矩、律法和仪式呢，成为不可或缺的明文的规定。拿达和亚比户擅自闯入至圣所，神就立刻对他们处以死刑。赎罪日的条例呢，解释了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刑罚。有关赎罪日服事的律例，就显明了神完全的圣洁和人类彻底的堕落。神和人之间就隔着一道鸿沟，感谢神，这道鸿沟不是无法弥补的，那么现在已经连接起来了。今天神鼓励人来去亲近主，不过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照着神的方法才能够来到主面前。当你遵照神的规矩来去寻求主，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10章19到22节经文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弗所书2章18节，保罗也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神他的邀请是来，意思是要按着神的方式来到主面前。如果我们这样来做，那么就可以得到有福的确据。你有没有注意到呢？这段经文所规定的一切都是由于亚伦的两个儿子擅闯了至圣所呢？所以神说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来到神面前去朝见神，向神去祷告。可是有些人的祷告是有罪的。假如一位拒绝基督的神职人员公开向神祈求，但却不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这样的祷告不是遵照神的规矩，那么就像拿达和亚比户所犯的罪一样，他是不会被神所接受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的16章3到4节经文记载，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赎罪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所有的仪式都是由大祭司一个人担纲，没有任何人的协助。利未记的16章17节经文说，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从仆役的工作到大祭司的职责，全由大祭司一个人去担负，那么其他的祭司一律全都退出会幕。大祭司他一个人单独的进到会幕中，因为赎罪的工作是单属于大祭司的。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大祭司在赎罪的过程中充当以色列全会众在神面前的中保，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基督他也是独自的来去承担世人的罪。诗篇22篇第1节 经文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你看，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就成为罪身，他遭到神和人类的离弃。那么虽然如此，在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里头，基督和神是合作无间的。约翰福音16章第32节经文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那么这是一个无比的奥秘。哥林多后书5章19节，保罗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有关大祭司圣父的描述呢，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有具体详细的记载。但是在这里，亚伦他并没有穿上全套的礼服，他只是穿着简单的细麻布衣裳，以表谦卑。祭司穿着的细麻呢，是从埃及来进口的，在当地呢，也是祭司所特有的衣料。典礼到了后来，祭司又要脱下细麻衣服，换上正常的制服，就好像利未记的16章23到24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大祭司脱下了华美荣耀的外袍，穿上和其他祭司不一样的细麻圣服。大祭司要用水去洗身，然后才穿戴全是细麻的圣服，他要卸下一切的装饰，全然纯净。那么这里的荣美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放下了自己的荣耀，成为肉身，他就死在十架上。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章14节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看，我们的主他没有舍弃他的神性，但是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却放下了自己的荣耀。腓立比书2章5到8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大赎罪日，亚伦以大祭司的身份进到至圣所之前，那么有3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大祭司要为自己和家人赎罪和奉献，准备公牛和公绵羊各一只。大祭司要为任职期间所犯下的罪得赦免，以及绝志奉献，献上赎罪祭和燔祭。那么正如利未记的16章第3节经文所记载的。第二，就是大祭司要用水来洗净身体，穿上和一般祭司所不同的细麻布衣服。那么正如第4节所记载的，那么象征在神面前的谦卑和纯洁。第三，就是大祭司要为全会众赎罪，奉献2只公山羊和1只公绵羊，作为赎罪祭和燔祭。那么正如第5节所记载的，意义和祭司献祭呢是一样的。我们看利未记的16章5到6节经文记载，要从以色列会众取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1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本家的意思就是家或者是家人，是指大祭司亚伦的家族以及一般祭司和他们的家族。那么这段经文就说明了亚伦在大赎罪日这个重大的日子里头个人应当做的最后的准备。亚伦为自己和他的本家，可能是包括了整个利未族，献上赎罪祭。赎罪日的献祭呢，是无法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来去相比的。主耶稣他以无罪之身，他就承担了全人类的罪，他一次献祭就彻底解决了人类的罪的问题。基督他没有罪，他是圣洁无瑕的， 他的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而成为有罪的。耶稣也不必为自己来献祭。当耶稣还是婴孩时，约瑟和玛利亚在圣殿献上的两只斑鸠，那是为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洁净而去献的，而不是为主耶稣来献的，就是在提醒玛利亚她是一个罪人。圣经没有任何关于基督献祭的记录，但是亚伦一定要先为自己来去献赎罪祭，然后呢才可以为百姓来去献祭。赎罪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遮盖，当时的人通过支付一定的赔偿的款项的方式来去遮盖罪，从而使过犯就得到足够的补偿。以色列人犯了罪，因此需要赎罪，如果不赎罪的话，那么就会招致神的愤怒。所以赎罪日的目的呢，就是要提供一次全面性的赎罪的机会。以色列人在过去一年的献祭中，有些罪可能是没有赎清，那么借着赎罪日，以色列人就能够遮盖过去一年中的一切罪愆，转消神的愤怒，从而跟神继续保持着相交的关系。神渴望拯救以色列人，赦免他们的罪，并且使他们来跟自己和好，所以呢，就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种得蒙救赎的方式，以无辜的生命，也就是祭牲，来代替他们受死。那么这个祭牲就背负了众人的罪孽和刑罚，这些祭牲的血能够暂时的遮盖众人的罪。但是旧约这种赎罪的方式并不能彻底消除罪，人类罪的问题唯有等到新约时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救恩，才得以彻底解决。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每一个带着罪性的人都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赎罪自救，也不可能让其他的罪人为自己赎罪。因着神慈爱的属性，他已经为所有人提供了救赎代价，就是基督的宝血。但神的公义使这份救恩只能应许给那些相信他唯一指定的中保，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以信心和悔改来回应的人。而那些最终未被拯救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在基督救赎的范围之内，而是因为他们因着自身的悖逆、刚硬或漠视而拒绝了神在基督里所提供的唯一救赎方法。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